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我是甜心，
我是方姐。
今天要带各位高级班的同学要来看看一个职场的性格测试。
嗯，它的中文简称呢叫做 PDP， 就是用它原来的英文名字叫做 PDP 性格测试，主要呢就是帮人分类，看看说他在工作上面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会学到很多在职场上如何形容一个人的个性，他的工作方式跟模式的一些方法。
嗯，那这一课我们特别要谈的还是老板的类型，所以呢相信对于正在职场上工作或是将要进入职场的同学会有一些帮助。
好，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今天的对话。
好的。
我们老板是不是瞎了？明明同事能力不如我，方案不如我，提议也不如我，可老板却总是听他的意见，完全把我当空气，简直委屈到爆炸。
委屈吧，来找我就对了。嘘，我偷偷告诉你，你没有意识到，你的同事至少有一项能力是远远超过你的，那就是管理老板的能力。
管理老板？开什么国际玩笑？他不修理我就谢天谢地了，我还管理他？怎么个管理法嘛？
按照 PDP 性格测试的分类呢，老板可以比喻成各种萌萌的动物。我给你分析分析，看看你的老板属于哪一种。
哦，先给老板分类啊？你这是要对症下药吗？感觉还挺靠谱，快给详细解释解释。
这第一类嘛，就是老虎型老板，他们喜欢权威，爱听吹捧，所以你就该说，老板，您给的指示超牛逼，我按照您的指示延伸了一下，您看。相信我，老板会立马同意你的一切提议，毕竟谁会打自己的脸呢？
哇哦，我怎么没想到呢？不过我们家老板好像不是这一型的。
还有呢，别急，第二种是孔雀型老板，他自恋，情绪化，心情好的时候呢，你说什么他都觉得有建设性，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说什么他都觉得是狗屎。
这种老板真难搞，一想到就头痛。
所以啊，你要是想汇报工作，首先要避开雷区，别找他心情阴郁的时候。其次，你上去就得往死里夸他，他情绪好了，你说的话会更容易被采纳。
啊，道理倒是有，不过遇到这样的，真是太考验演技了，想到就他妈心累。还有别种型的老板吗？
来了，这第三种呢，就是无尾熊型老板，他是老好人，最怕起冲突，能比较容易愉快和睦的相处，就是要注意老板瞻前顾后的个性。
我就喜欢这样子的老板，哈哈。如果想要阻止他做出坏决定，可以提醒说，老板，如果这样干，别部门负责人会有意见的，影响和谐啊。
一点就通啊。那第四种老板是猫头鹰型的，他们一丝不苟，重视细节，你的报告就得用数据去说服他，数据自然是千万不能出错，不然他会否定你的一切。
对对对，说的有理，在这样的老板手下干活就绝对不能含糊，压力指数超级高，有点无聊，不过也相对公平吧。
对，那最后一种就是变色龙型的老板，他们通晓人情世故，见招拆招，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其实跟这类老板沟通最舒服，你做好自己就好，他会主动来适应你的。
呵，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就把老板的类型都摸了个透，在下佩服佩服。
嘿，所谓向上管理，核心就是用更好的方式跟老板沟通而已，让工作更高效。当然了，如果公司前途暗淡，老板简直是人渣，你实力也不容小觑，还是可以考虑另谋高就的。
好，今天对话的一开始我们就听到这个女生她在抱怨，她说我们老板是不是瞎了。
我们常说一个人看不懂自己做的好处啊，看不懂自己的优点，都会说这个人瞎了。不是他真的瞎，是他怎么都没有看到我优秀的地方，我做的好的地方。
没错，他说他的同事能力不如我，方案不如我，提案也不如我，可老板总是听他的意见，把他当空气。
我们说把一个人当空气，意思就是好像看不见他。所以呢，你也可以说啊，最近跟女朋友吵架了，她现在都拿我当空气，就是把我当空气，好像看不到我一样。
那听起来真的感觉挺委屈的，但是今天这个男生朋友，他说为什么他会那么委屈呢？其实是因为他少了一项能力。
最重要的能力就是管理老板的能力。在这边呢，他用了一个说话的技巧跟方式啊，他就说呢，我知道你很委屈，但是呢，他说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同事管理老板的能力是远远超过你的。这是一种跟人商谈的时候一个很好的说话方式，你先接受他，然后提醒一件他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听到这个意识到，觉得各位同学可以特别把它学起来哦，因为平时我们听到的意识可能比较多是名词，
对，
像潜意识啊， your subconscious or things like that， 但是今天这个意识到 to have realized 我觉得蛮不错的。
对，它就是一个动词加上不语的概念。那这边呢，因为这个男孩子说了说这个女生没有管理老板或者是欠缺管理老板的能力哦，当然让人觉得听了开玩笑嘛，当然是老板管我，怎么可能是我管老板呢？
难怪他会说开什么国际玩笑。
这个也很奇妙，开玩笑，然后你把它讲得更夸张啊，开什么国际玩笑，意思是说这个听都没听过这种笑话，所以才会说开什么国际玩笑。
他说他不修理我，我就谢天谢地了，我还管他呢。
对，这个句型其实不错，什么不怎么样我就谢天谢地了，我还就是呢，我还能怎么样呢？比方说呢，我这个人就是数字观念不好，我投资的时候不赔钱就
谢
天谢
地
了，我还赚钱呢。
那对话到了这儿呢，他就想听听看哦，到底是怎么个管理法。那男生他就说，按照这个 PDP 性格测试的分类呢，老板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种萌萌的动物。
这个萌萌在这边指的是可爱了，所以本来老板感觉都是很权威很可怕的，可是呢在这里他用各种动物来比喻老板的个性，所以呢根据这个性格测试，你就可以看看你的老板呢是属于哪一种动物。
那因为他先做个分类嘛，所以今天这个女生觉得好像还挺靠谱的。因为他说是要对症下药，
先看看呢你的老板是什么样的类型，再决定怎么样去跟他互动。所以这就好像治病的时候，先确定你是什么病，再决定要下什么药。
所以对症下药这个成语大家可以学起来哦，不只是生病的时候可以用，平时生活上也可以用。
特别是解决问题的时候嘛。那所以呢他就开始分析了，这个第一类叫做老虎型的老板，
他们喜欢权威，爱听吹捧。
所以其实就是根据这个动物给人的形象感觉去把用动物来给这个类型命名。所以呢这种老板呢，你要跟他相处，你就得会吹捧他。吹捧其实就是说讲他的好话，把他说得很厉害，这样子呢他会比较愿意同意你的看法。
他说话，你一直说你的老板超牛逼的，他自己就会觉得他自己非常厉害，一定会立马同意你的一切的提议。
而且呢还要特别强调，我是按照您的指示去做这件事。因为呢这么一讲，老板就不会说这个不好，因为这样变成他打自己的脸。
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趣的， Constance 可以替我们解释一下吗？
这个打脸嘛，打脸就是说做错了或讲错了被发现。所以呢一般来说是说，比方有个人讲话讲错了，或者是他以为他讲的是对的，旁边立刻有个人就指出他的错误，这时候我们就会说被打脸了。所以最常听到其实是被动的用法，什么人被打 脸，那或者是谁打谁的脸。所以这里说老板呢不会打自己的脸，谁会打自己的脸呢？也就是说谁会自己说
自己的提案不好，
对，我做的不对，我说错了，这样子。
接着我们就听到第二种老板，那就是孔雀型老板，他自恋情绪化。
孔雀嘛，就是会开屏很漂亮，所以我们常常用孔雀来比喻一种很爱美的，然后觉得自己很美，美的不得了的这种感觉，叫做孔雀。这个其实是就是我们这个文化对于这个动物的一种投射嘛。那他认为呢，这种样子的老板呢，因为自恋，所以其实完全就是看他的心情。心情好的时候，你说什么他都觉得有建设性。
建设性 constructive。但我觉得建设性这个词哦，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翻译过来的词。有没有一个比较中文的词？应该说就是比较
啊，比较像我们自己原来会
自己文化里面会用的，
比较常可能就是说他都觉得你讲的有理，或是头头是道，这样比较好像比较像中文的感觉。因为建设性确实是从英文翻过来的一个词。
对，不是各位同学不能用，只是也可以一起学学其他的说法。
因为常常说好像我是不是中国人都没有建设性，所以才没有这个词嘛。那其实我们会比较强调是有没有道理，头头是道啊，有没有一个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嘛。所以呢，遇到这种老板，你千万不能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因为这个时候你说什么他都觉得是狗屎。
都没有道理。
对，都没有道理。你发现我们用的是狗屎不是牛屎。
啊，听到这样的老板，跟对话里面的人也觉得这样的老板真难搞。
真的是同感哦。不过呢，也有对付他的方法，就是说呢，你想要汇报工作的时候，汇是那个整理的意思，把你的工作整理清楚，然后一起报告，叫做汇报。那首先你要避开雷区。什么是雷区呢？那个就是让他会生气的一些点。
So it's a kind of like a stepping on a landmine.
对，本来应该是说地雷区。对对对，那简单的讲就变成雷区哦。那再来呢，更重要的是，即使他今天心情不错，你一上去就得往死里夸他。
这是什么意思呢？
往死里做什么？第一个，他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别的，你就做这件事情。第二个呢，他有一种非常用力非常努力的那种感觉。那所以有几种说法，比方说你很讨厌这个人了，有机会打他，记得往死里打，就是拼命的打。
OK， 所以里面的动词我们是可以换的。
所以这个往死里夸是夸张一点。
所以我们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动词吗？还是其实一般的动词都可以放在这个句型里面？
这个要说到用什么动词啊，也不是都可以用，基本上呢一个音节的好用。再来呢，通常它都是有一点就是你很积极主动的去做的那个动作。那如果是一般生活中的动作，多半不太会这样用。
所以也许我不能说我的岳父母要来，我要往死里煮这顿饭，好像怪怪。
不行。
但是如果我说啊，我今天需要把这批货卖完，我可以往死里卖它。
往死里推销更好。对，因为虽然说一个音节合适，但是呢两个音节不是说不行。那在这里你说卖好像有点也比较中性，可是你说推销就有一种硬要别人买的感觉。那或者另外一个用法，像刚刚做菜好了。要是我妈妈说你来帮我切个菜，我说那这个菜要切得多小多细，我妈说你就往死里切，意思就是说尽量的切，切到它越小越细越好，这样子。
了解，所以其实可以放在这个句型里面的动词好像都比较用力些。
都有一种很主动的，然后呢不管不顾就说这件事情，那你会这样子用。那同学们在遇到这样子一种比较习语性的东西，其实最好的方法是看一个就是记一个，因为通常它不会那么多，然后大部分的用法其实不常见的，你也不用太管它，那可能是一个人单独他就是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才用。
那说回今天孔雀型的老板，遇到这种老板真的是非常考验演技。
因为你即使不想夸他，你还得好像
往死里夸他，
真的还要一直让他心情变得很好，所以就是想到啊就他妈心累。这个他妈呢粘在这里，同学们如果注意到的话，是个粗口没有错。那显然这个抱怨的人他也真的是烦了，对这些老板觉得很烦。
那接着我们就听到第三种老板，那就是无尾熊型老板。
大家想想无尾熊的感觉嘛，
可爱，感觉人很好。
对，然后懒懒散散的，也不急。所以他说呢，这种老板是老好人。我们常说一个人是老好人，不一定他真的老， 而是说他就是有一种好像经历了很多事情，年纪有点大，不太跟人计较的感觉。所以也许一个30多岁的人，可是他就是有一种温温的慢慢的不计较，你也可以说他是个老好人。
有一种负面的意思吗？
其实不太，
会不会好像老好人很容易被欺负，或是他太好了，有那样的感觉吗？
有一点，但是呢基本上我们说一个人老好人不是批评他，反而是有点就是其实是喜欢这个人，只是说这样的人确实容易被欺负嘛。所以因为他怕起冲突啊，那你就能比较愉快的跟他相处，因为他不会动不动来骂你。但是呢你要注意他这种瞻前顾后的个性。
瞻前顾后，我想问一下 Constance， 我们大部分觉得如果一个人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好好的想再去做，那应该是一个好的特质，但是为什么听到瞻前顾后就有一种负面的感觉，好像这不是一个赞美。
对，瞻前顾后其实不是说一个人考虑的很多我们当然中国文化很多像三思而行啊，静观其变啊，都是希望你可以不要急着做事情。但是瞻前顾后，瞻跟顾都是看的意思。所以呢你就想象一个人要走路的时候，前面看一下，后面看一下，前面看一下，后面看一下，他就是不知道他该不该往前走，是这种感觉。所以他不是在思考，他也没有静观，没有观察整个情形，他只是一下看前一下看后，不知道要不要往前，不知道要不要做，但是是没有效率的一种思考。
所以啊，如果你要说一个人太小心太谨慎，常常做一些没有效率的思考，你就可以说这个人啊，总是瞻前顾后，或是有个瞻前顾后的个性。
对，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很想做一件事又一直不能下决定，你可以跟他说做事情不要瞻前顾后，只要想清楚了就应该去做，
可以三思而行，但不要五思六思七思
对，因为你思超过三的就有点太多了那当然啦，这样子的老板呢大家当然会比较喜欢嘛，因为好相处啊又不凶，所以呢这个女孩子说我就喜欢这样子的老板
那 Constance 我看到酱油的酱还有紫色的紫
还滴下去的滴的其实它就是酱，就是这样，这已经是一个几乎已经固定下来的 连音词了。那紫呢是紫色的紫，但其实它讲的是那个孩子的紫，这样子，所以酱子就是这样子的，那个滴其实就是的，因为其实白布的这个的，或者是说用来形容名词的的，在更早的时候它的发音就是滴，所以呢他故意用这个比较老派戏剧化的感觉，我就喜欢这样子的老板。
也难怪他接着也说啊，别部门负责人会有意见的，感觉好像在演一出戏给你看。
对，有一种特别强调的感觉啊。所以呢你只要看到人家说这个滴什么什么滴，他其实就是那个的意思。那当然了，他这么聪明嘛，说一下就知道怎么对付这种老板，他朋友就跟他讲，你是一点就通。
如果你再跟你的朋友解释个道理哦，他马上就懂，你可以说哎，你看你就是一点就通。
没错，那接着就讲到第四种老板，叫做猫头鹰型的。
感觉就比较厉害一点。
猫头鹰给我们的感觉都是有学问，对，聪明，然后呢很细心，因为他们眼睛可以看很远，
很锐利，
对，可以看到很细小的东西，所以呢这样子的老板就是一丝不苟，重视细节。那今天这个一丝不苟其实是一个正面的形容词，说一个人非常的仔细，而且呢非常的用心细心。对，那跟我们讲说一个人很龟毛啊其实不一样，龟毛是骂人的一丝不苟就是称赞他
那对话到了最后呢，我们也听到最后一种老板呢，那就是变色龙型老板。
变色龙也是一种动物，它就是身体的颜色会随着环境改变，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啊，这个人呢可以随着不同，他遇到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所以他说这种人见招拆招。
打个比方，你明天需要去开会，跟一个客户开会你的同事问你说诶，你准备好了吗？你可以说啊，没事，反正就见招拆招，看他能说什么我就回他什么。
没错没错，所以如果你已经很有把握，你可以说我随时见招拆招啊。那这个下一句哦，就不是什么好话了哦。他其实说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是批评一个人表里不一，就是心里想的跟嘴巴说的不一定一样，而且呢没有什么原则。
所以我常常啊，业务员啊，或是一些中介啊，常常会被贴这种标签，因为你会觉得他刻板印象，会觉得他表里不一。
嗯，而且好像就是讲你喜欢听的话。其实这句话就是说，别人喜欢听什么，我就讲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自己的原则跟什么规矩。那所以呢，跟这种老板沟通，当然最简单，因为他会适应你，所以他说你做你自己就好了。
啊，听了那么多，难怪今天这个女生她会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嗯，这句话呢就直接背起来吧，就是任何人给了你建议，你觉得很受用啊，很有帮助，你都可以这样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非常适合老师给你建议哦。然后你就说啊，老师，我今天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然后老师就说你中文也太好了吧。所以呢，就这样这么简单的一段对话，就把老板的类型都摸了个透。这个摸了个透呢，其实是摸透，就是完全搞清楚。但是摸了个透啊，有比较强调的意思。
那最后我们也听到这个女生啊，她说在下佩服佩服。
嗯，
我跟 Constance 那天在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如果说一字的佩服，在下佩服，感觉非常的 sincere。
对，
说了两次好像感觉就不是 insincere， 但感觉就比较开玩笑的成分多一点。
对，你重复两次会放缓一点那个强度，因为动词重叠两次嘛。但是呢，它也会造成一点戏剧化的感觉，所以好像就不是那么直接，那么认真的在佩服。
嗯，所以跟老师说话一定要在下佩服，放慢速度说。跟朋友同事啊聊天就随便了，就哎呀在下佩服佩服。
但是如果你太严肃，太放得太慢，会有一点挑衅的意味，所以要小心啊。
那说了那么多，今天对话的核心啊，就跟对话里面这个男生他说的，其实说来说去都只是在找一个跟人沟通的方式而已。
没错，所以呢，这是不管你是向上管理，还是你本身就是一个管理者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他也最后安慰他，如果这个公司真的不好啊，那你也其实可以考虑另谋高就。
另谋高就大家可以学起来。如果你在跟朋友聊天的同事聊天啊，他们对他们的工作很不开心，你可以说啊，其实你可以考虑另谋高就。
那另外一个比较糟糕的情境可能是呢，你的主管或老板请你去讲话，然后说哎，我们这公司太小啊，可能容不下你这样的人才，那你要不要考虑另谋高就，那就是要请你走人的意思了。
真的吗？
有的时候这样比较客气的讲法嘛。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学到好多东西哦。那我们赶紧再来听一遍今天的对话。
好的。
我们老板是不是瞎了？明明同事能力不如我，方案不如我，提议也不如我，可老板却总是听他的意见，完全把我当空气，简直委屈到爆炸。
委屈吧，来找我就对了。嘘，我偷偷告诉你，你没有意识到，你的同事至少有一项能力是远远超过你的，那就是管理老板的能力。
管理老板？开什么国际玩笑？他不修理我就谢天谢地了，我还管理他？怎么个管理法嘛？
按照 PDP 性格测试的分类呢，老板可以比喻成各种萌萌的动物。我给你分析分析，看看你的老板属于哪一种。
哦，先给老板分类啊？你这是要对症下药吗？感觉还挺靠谱，快给详细解释解释。
这第一类嘛，就是老虎型老板，他们喜欢权威，爱听吹捧，所以你就该说，老板，您给的指示超牛逼，我按照您的指示延伸了一下，您看。相信我，老板会立马同意你的一切提议，毕竟谁会打自己的脸呢？
哇哦，我怎么没想到呢？不过我们家老板好像不是这一型的。
还有呢，别急，第二种是孔雀型老板，他自恋，情绪化，心情好的时候呢，你说什么他都觉得有建设性，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说什么他都觉得是狗屎。
这种老板真难搞，一想到就头痛。
所以啊，你要是想汇报工作，首先要避开雷区， 别找他心情阴郁的时候。其次，你上去就得往死里夸他，他情绪好了，你说的话会更容易被采纳。
啊，道理倒是有，不过遇到这样的，真是太考验演技了，想到就他妈心累。还有别种型的老板吗？
来了，这第三种呢，就是无尾熊型老板，他是老好人，最怕起冲突，能比较容易愉快和睦的相处，就是要注意老板瞻前顾后的个性。
我就喜欢这样子的老板，哈哈。如果想要阻止他做出坏决定，可以提醒说，老板，如果这样干，别部门负责人会有意见的，影响和谐啊。
一点就通啊。那第四种老板是猫头鹰型的，他们一丝不苟，重视细节，你的报告就得用数据去说服他，数据自然是千万不能出错，不然他会否定你的一切。
对对对，说的有理，在这样的老板手下干活就绝对不能含糊，压力指数超级高，有点无聊，不过也相对公平吧。
对，那最后一种就是变色龙型的老板，他们通晓人情世故，见招拆招，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其实跟这类老板沟通最舒服，你做好自己就好，他会主动来适应你的。
呵，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就把老板的类型都摸了个透，在下佩服佩服。
嘿，所谓向上管理，核心就是用更好的方式跟老板沟通而已，让工作更高效。当然了，如果公司前途暗淡，老板简直是人渣，你实力也不容小觑，还是可以考虑另谋高就的。
我真的很喜欢今天这堂课，我觉得学到很多在职场上面可以用来形容你的同事啊、主管的一些词汇，好的坏的都有。
嗯，那同事们在听的时候其实可以稍微反省一下，你自己是哪一种老板呢？如果你是老板的话，
你是不是也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呢？我感觉好像每次都在教你们不好的话。
对，最近常教同学们骂人啊，或者是表达负面情绪哦。不过在沟通的时候有时不成功嘛，总还是需要一点发泄的方式。
好，那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就下次见。
再见。